请大家翻开旧约圣经以西结书36:22-31第22节。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就是在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
我要
使我的大名显伟盛，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色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也必命五谷丰登，不使你们遭遇饥荒。我必使树木多结果子，田地多处土产，好叫你们不再因饥荒受外邦人的讥诮。那时你们必追想你们的恶行和你们不善的作为，就因你们的罪孽何可真的是厌恶自己。读经就到此。
好，再次的欢迎各位弟兄姐妹们一起的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好，今天下午呢，我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以色列国的复兴。我们知道在这个20世纪，就是1948年5月14号呢，以色列国再一次的被建立起来。然后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呢，都被这些历史家他们称为一个20世纪的这个奇迹。然后在人看来这是不可能的，怎么一个在这个世上亡国了2000年的一个国家，竟然能够贸贸然的忽然之间再一次的露面。按照这些人种科学的这些研究，他们的统计，如果有一个国家他亡国了，只要经过500年之后啊，他们通常都会销声匿迹，你找不到那个国家的这个痕迹了。你看巴比伦国，你看亚述国，那这些国家都一一的从这个地面的嘛消失了，你找不到这些人。那就好像现代的人，如果华人啊移居到美国或者移居到别个国家，那经过3代之后，按照他们讲，他们的观察，这一些华人大多数都不知道他们本身的这个语言，他们就被同化，学习当地的语言，学习当地的这些文化习俗，就变成当地的人。然而以色列人却不是，虽然经过了这么长远流失在各地各国，但是当神的时间一到的时候，他们仍然是以色列人，仍然保持着他们的这个宗教信仰，保持着他们的这个文化技术，还有他们的语言，还有他们的血统。那这是很难以置信的，但是却深深的表明神的话语的真实性， 神的这个信实。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以色列国的这个复兴的这个整个过程，让我们更看到神的手在那边工作。这不是人的工作，这不是人的作为，人是无法使一个在这个地球上灭国2000年的一个国家呢再一次的复兴起来，没有可能的。好，我们从这个看这个王国的这个经过。当神把以色列人呢带进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神就曾经这样的告诉他们，在生命记第4章25到28节那边，他们说，你们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孙呢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形象，败坏自己，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他发怒，我今天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必进行除灭，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啊，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在那里你们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就是用木石造成，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那这个是神在预先的告诉他们，告诉警告这些以色列人，叫他们要敬畏神，要跟随神的教导。那但是呢，只要他们跟随神的教导，他们就能够蒙福。但是什么时候他们离开神，他们去拜偶像，神就把灾难降在他们身上，惩罚他们。这边讲到说，他们必从那个他们的应许之地呢速速的灭尽，那么神会把他们什么分散在万民当中了，而且使在剩下来的稀少，然后他们会在那些外邦的那些当中呢侍奉那里的神。神这样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呢，神就会按着他所讲的去施行。果然我们知道以色列国他们是在主前1043啊建国的，这个有王朝的时候就是从扫罗的王朝。那么因着他们不听神的话语，不听神的话语，他们就经历了这个短暂的这个亡国，那就是北国在这个主前啊721被亚述国所掳去，那接下来呢，南国呢就在主前586呢被巴比伦国所掳去，所以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王朝啊，这些有这那最长的就是南国。大概经历了450年吧，神就把他们往把他们掳去，把他们分散在各国各地。那么当然这个是神第一次的教训，让他们尝到什么是没有国家的滋味。但是神出于怜悯，当时候满足了70年之后呢，神再把这些以色列人呢带回来，让他们再回去这个以色列地。当然之后呢就有其他的统治者，有这个波斯，有这个希腊，然后当然有一段短短时间呢是由这个以色列人自己治理。然而呢在这个主前啊63年呢，罗马将军呢庞贝啊攻下耶路撒冷呢，以色列就归于罗马了。所以呢都是有这些外邦的这个国家呢统治他们。但是后来在主后70年的时候呢，他们就经历了这个2000年的这个亡国。主后70年那时候呢是由这个提多将军呢带领10万的这个军兵呢围攻这个以色列，然后进行大屠杀，把100多万的这些犹太人呢杀掉。然后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呢就分散到世界各地，直到1948年。 那这个是应验了这些以色列人那些犹太人他们怎么样的顽梗，他们不接受这个主耶稣，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们说这罪归在我们的身上吧，杀这人的罪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的的确确，我们从这两千年来，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他们所受的苦是多么多，所以呢他们所经历的是亡国的这个痛苦。圣经怎么讲呢？申命记二十八章二十五节说到，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边去到一个地方你不喜欢就被抛弃另外一个地方。不单单这样子，在这个申命记二十八章六十五到六十六节那边说，在那些国中啊，你必不得安逸啊，也不得落脚之地啊，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啊。啊，不是说哇去了别个国家很高兴，没有的，他们没有落脚之地啊，你不能够在那边好好的居住，没有的。所以历史就告诉我们，当他们失去了这个国家的时候，他们就在那个地方没有这个国籍。那我们那些有国籍的，你不会觉得这样的情形很可怕，你不会觉得这种东西很不安啊。但是那种没有国籍的，你就知道说哦，那种情况呢是很难受的。因为当你没有这个一个国家的这个公民权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很多的这个权利了，你知道不知道？你失去了，比如说你是现在你没有这新加坡的这公民权的话，你就不懂要在哪里落脚了。你要去别个地方，别个国家不接受你。你要读书吗？你要受教育吗？你的孩子要受教育？你告诉我，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你都不能够讲你是哪一个国家，他怎么让你能够入学呢？你没有办法受到教育，你的孩子没有办法受到教育。不单单这样子，他们也在这个工作上啊，受到这个别人的这个歧视啊。那么，甚至他们被一些国家限制他们在一些地方居住罢了。你不可以到处的按照自己的意思呢去定居的，不能够。他政府他们的政府说好，你单单住在这个地方，你单单住在那个地方，那你不能够自由的活动。而且呢，他们遭到许多的迫害。啊，在公元七世纪的时候，当回教势力不断的扩展的时候呢，不少的这个犹太人呢，因为拒绝信奉回教呢，而遭到杀害。当然，在这个十字军之下呢，也有许多的这个犹太人呢受到迫害。啊，在十四世纪的时候呢，有所谓的这个黑死病呢，黑死病，就是说这个。是因着这些老鼠上的这个跳蚤，它跳到这个人的身上吸这个人的血的时候，它就把那个细菌传去给人。那么呢，在这欧洲呢死了好多好多的人啊。那么他们呢就特别的说，把这样子的这个罪呢归在这个犹太人的身上，因此呢他们就进行大屠杀。听说有在欧洲一半以上的这些犹太人呢被杀了。啊，当然近代的是在这个二十世纪的，就是在德国，在德国的纳粹的党的手下呢，有六百万这个犹太人呢这样子的被杀害。所以你发现到这是他们所经历的这个亡国的这个痛苦，是很痛苦的。不是说你可以随意的到一个国家去那边居住，没有的，他们遇到许多的不便，许多人的这个欺笑，许多人的这个为难，许多人的这个迫害的，甚至会丧掉生命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们是很痛苦的。所以呢就有所谓的这个复国。那当时啊，由于这个在欧洲反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浪潮呢不断的这个增加，所以各地的这些犹太人就说，我们不能够再这样子了，我们一定要有我们自己的国家。所以 他们就开始了这个所谓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他们就这个就要这样子了，说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这个国土里面有一个自己的国家，一个落脚之地，那么我们才能够平平安安，才能够在就毫无威胁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来过活。所以呢当时呢因着有一个人叫做 Theodor Herzl， 他就写了一本书，这个本书呢叫做 The Jewish State， 这犹太人的这个国家。那因他写了这本书，就唤醒了这些犹太人呢对拥有一个家园的欲望，这个心智说对我们要有了。因此呢在接下来的一年，就是1897年呢，他们召开了世界第一届的这个锡安主义大会。那锡安主义大会就是等于是说，就是说犹太人复国主义一样的意思。好，这叫 Zionism， Zionism 就是这个的意思。那么神呢很奇妙，正当这个的运动啊旗开得胜的时候呢，你知道这土耳其啊，土耳其他们就特别派了一个间谍啊进入他们当中，进入这个组织里面。然后呢这个间谍呢他取得他们的这个信任，所以呢他知道一切的东西，因为他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左右人物啊，所以他知道的这一切，他就要秘密的呢把这情报呢这个计划呢这个以色列人要复国的这个计划呢传出去。但是呢很奇妙的，神的手在掌控，在这个人还没有把这个这样的情报带出去呢，他忽然之间死于非命，忽然间就死掉了。然后当他死的时候，人家从他身上找到，哎，他这个情报还没有被传递出去，不然的话他们的这个复国的这个计划呢就不能形成了。有点特别的一点就是说，你知道当时英国啊提议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复国的时候，他所提议的这个国家呢不是以色列国，不是在巴勒斯坦，他说我们给你提议你去这个非洲的乌干达，你在那边建立一个国家好不好。当然他们不走，他们拒绝这样子的一个提议，去非洲那边自己再建立一个国家，不可能，我们的祖国就是这个在巴勒斯坦的这个应许之地。所以呢就有一次有这个人叫做 Chaim Weizmann 啊 Chaim Weizmann 这个犹太人，这个是个化学家来的，这犹太人他就跟另外一个这个英国的这个外交官这个贝尔福 Balfour 见面。然后这个 Balfour 呢就问这个 Chaim Weizmann， 那你们为什么不要接受这个乌干达作为你们的这个复国的这个国家？你知道那个 Chaim Weizmann 怎么回答？他说：“贝尔福先生啊，假设我向你建议啊，以巴黎来兑换伦敦作为首都，你肯接受吗？”这个是英国人，他的首都什么？是伦敦啊。所以相比说，如果我们提议说以巴黎啊 Paris 来兑换，跟你兑换伦敦作为你的首都，你愿意吗？他的答案是说不。但巴霍这样讲，我们有伦敦啊，我们已经有伦敦了，为什么要巴黎呢？那 Weizmann 怎么回答呢？ Weizmann 说对的，但我们已经有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伦敦还是一片沼泽地。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耶路撒冷啊老早已经在那边了，当耶路撒冷城被建立的时候，伦敦还没有被建立，你知道吗？还是一个野地来的，荒山野地来的，那个是我们的祖国来的，我们祖先一直住在那边，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耶路撒冷那边的话 建立我们的这个国家。那从他这样子的一个回答，这个拔佛呢就一心一意说要为以色列人复国付出力量。这个是当时的这个经过。那么要让大家知道的，就是在1917年11月就发表了这个贝尔福宣言，就包括 declaration， 就包括是那个人来的的名字来的，因为他在这方面帮助啊以色列人复国。那在里头呢，他说到英国政府呢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设立民主乡土啊，为大成立这个目的将尽最妥善的努力为以色列人呢争取一个国家。这是在1917年的。那这个呢，这个东西呢是在这个第四届大战呢的期间所发表的。世界第一次大战呢是在1914到1918年。那当第一届世界大战之前呢，以色列是属于哪一个国家你知道吗？是属于奥托曼，是属于这个土耳其的版图来的。奥托曼是回教的版图，所以呢如果是属于那边以色列人要搬进去呢是不简单的。但是经过了世界第一次大战呢结束之后呢，这个奥托曼这个帝国就瓦解了，就没有了。那那块地呢，那块地啊，那个以色列那块地呢就交给英国人来管理啊。这个就是所谓的英国人在这1922的国际联盟呢批准英国暂管巴勒斯坦地的这个资格，并且赋予权力实行贝尔福宣言。你看神的手在带领，如果那个地方还是仍然存留在这个奥托曼的这个帝国的手里呢，以色列人要复国的机会呢是简直是等于零的。但是现在因着战争之缘故呢，他整个瓦解，那么这个国际联盟 The League of Nations 就把这样子的一个权利交给好英国人，你暂时的保管。他们一直保管了1948年。按照这样的情形呢，这时候以色列人呢要回国是最好的，最好的时期了，对不对？因为已经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宣言，而且英国又愿意帮助这个国际联盟的这个所赐予他们的这个权利，那应该回国的时候。但很可惜，那些散居在世界各地，特别在欧洲的那些犹太人，他们不要回国。在以色列人那边呢，那个巴勒斯坦呢只有几万明白了，几万名这个犹太人，那怎么样能够复国呢？他们讲在1920年到1929年呢，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这个人口呢只有9万多，是这个所有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总数的1%罢了。这个不能够复国，他们那些在欧洲的他们要享受那边的这个富裕，因为在当时以色列是一个他们说不毛之地啊，这是一个地方你看不到树的，是好像一个沙漠的地方，你不想去的一个荒芜之地来的，不像现在，所以没有人要回去。所以你看神呢就开始要做工了，在这个欧洲呢就开始发生了很多的巨变，然后刀剑一时之间呢就临到了这个犹太人了，反犹太的这个运动呢笼罩了全个欧洲啊，然后不许犹太人在国家的这个机构、市政、当局、这个工会还有公共团体中呢就业、贸易、执照被吊销。那么1934年呢，希特勒就上台了啊！希特勒上台了，事情更加糟糕了。怎么样？ 不久啊，就有具体的枪杀，服苦役，然后被囚在这个集中营，然后不少的这个贫富老少一律烂尸残腹啊，就说
无论你老少的话，都
严严的施以这个刑法。那么很多那些有钱的人啊，那些有这个名贵的这个别墅的，一夜之间呢、啊，他们所有的东西呢，都归于无有。一下子，那些做的还是金融巨子啊，世外名流的犹太人呢，一刹那之间呢，就被行枪劫啊，全部就这样死。后来，在这个战争的时候呢，更加有好多的这些人呢被杀了。然后按照这边的这个历史的记载呢，这个当时呢，这个英国忽然间换了一个首相，这首相呢，他出卖了捷克人民呢、啊，他把捷克这个让给这个德国，就是法西斯这个侵略者。然后因着这样子呢，这德国呢就容易的攻占这个首都，那么里头有35万犹太人死于非命。后来在不同的城市也有好多。那么后来你知道这个希特勒呢也派一些军进入这个到苏联那边，要攻占苏联的一部分。那在那里呢也死了整百万。那所以在整个战争当中呢，按照一些统计，大概有600万犹太人就这样子的失去了，断送了什么生命，因为他们爱自己的生命，爱钱财，不听神的话语，说应该回去，他们不回去，那些回去的他们就幸免了，他们逃过这个劫难，但是那些没有的，他们就一一的死在这个战场，死在这些战难之中。那么世界第二次大战你知道是从1942年到1945年，当大战结束了1945年的时候呢，哇哦，这些犹太人就那种要回国的那种心呢，就很迫切，说我们一定要回来，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地方，在外世界的各地已经被人欺负，已经受了这么多的苦，我们不听神的话，现在我们要听了，我们要回了。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回去了。那么在1947年呢，11月，联合国批准划分这个巴勒斯坦。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这个英国啊，他们觉得很辛苦啊，啊，因为要治理那个地方呢，又有这个以色列这个民，又有这些巴勒斯坦人民，他们之间有很多的这个冲突。好，就说我们不要再继续管理，我们要把他们分成一个以色列国，还有一些亚拉伯国在那边。所以呢，因着这样的缘故，这个联合国呢就说好分。终于在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复国了。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你看神的手这作为多么奇妙！若不是神使这些分散在各地的犹太人，他们遭遇到各种的这个迫害、各种的这个杀害的时候呢，他们是不会想到回家。那神就透过这样子，于是他们就要回来，回去他们自己的本土。当时第一个位这个总理啊，就是 Ben Gurion， 他宣读了以色列立国的宣言，使以色列人终于成了这个一个正式的一个国家。当然刚才我讲的那个 Chaim Weizmann， 他也成了第一位的这个总统。江主任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当这个 Balfour 说他愿意尽上他力量来使到以色列人复国的时候，这个是他的这个承诺。大 但是江苏伊斯曼呢有一个 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是一个化学家来的。那在世界第一次大战的时候呢，这个英国呢，因为他们这个在打仗的时候，他们的炮火啊不太强，所以被敌军呢所战胜所胜，所以常常的都英国都打败仗。但是这一个化学家呢，他就发明了一种特别的一种炸药，无烟的这个炸药，而且很有威力。所以呢，当他发明之后呢，他就让这个英国的这个军队呢派上用场。英国军队用上他的炸药的时候，哇，就渐渐的得胜了，胜过了敌军。所以因着他有这样子的功劳，这样子的贡献，英国政府说我们一定要报答他。而这个是一个以色列人来的，犹太族来的，所以他们就因着他愿意帮助，更加努力，更加出力的尽上一份力量来使以色列国复国，就是这个 John Wiseman， 后来他成了第一位的这个总统。好，我们继续的看这个复国后的困难，复国后的困难。那我们知道说要创一个事业是很，我不讲容易了，但是要维持那个事业就更加难了。那你要使一个国家再一次的复兴起来，再一次的从现在这个地球上是不容易的，再次说不容易。如果要它继续的存在，更加难，困难重重。所以我们就知道神呢必须要帮助。那我们知道，当他们讲以色列在1948年5月14号立国的时候，哇，周围的那些亚拉伯国家他们都反对，他们反对，因为他们不准以色列有这个有国家，所以呢他们就要攻打以色列人，只不过有大概6万左右，但亚拉伯军却是有65万，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打的，而且他们又没有飞机啊，怎么办？所以就有这个什么梅尔夫人啊，梅尔夫人就飞到这个美国去求救，请那些犹太族的美国人帮手捐钱，这时候是国家遇难的时候，你们来帮手。所以他们就捐钱，然后就买了美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飞机，把他们这个飞机拆下来，然后运来这个以色列。一夜之间以色列就有什么空军，他们就开始打仗了。经过了这一战呢，阿拉伯那一方面死了15000人，乙方呢单单死了6000多人。但是呢战后呢，以色列人呢他的这个领土啊却加增了1/3。你看在这个是刚刚立国的时候，这个部分呢是属于以色列的，这个比较深色的是属于以色列，其他的是属于亚拉伯所属的这个地区。战争第一次的战争之后呢，你看这边少了一些，上面这边也少了，所以呢以色列的地呢增加了1/3。这就应验了圣经所说的，圣经说到什么呢？讲到这敌人呢，在83篇第4节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这是以色列的敌人所说的话，他们就是一心一意呢要把以色列给毁灭掉。但神怎么样答应他们呢？神在以西结36章第7节说，你们是为的外邦人，总要担当自己的羞辱。你看一大群的人要围攻 一个小小的国家要把他们赶到那个什么地中海那边了，其实很容易轻而易举的。但是神说不不，你们不能够骚扰我的神，神保守他们，让他们能够反败为胜。这是第一次的这个中东战争，在1948年到1949年，然后又来第二次呢，中东战争呢是在1956年呢，啊，在这一次的这个战争呢，神也特别的保守，神让这个以色列人呢把埃及的飞机啊260架呢给毁掉，那么以色列也占领了西奈半岛一些战略要地，然后埃及人死了1600，伤了5000人，被俘虏失踪了6200人，又一次蒙了羞耻。那么第三次中东战争，那这是闻名的这个中东六日战，6天罢了，不多，6天。这时候呢，也是埃及、叙利亚、约旦一起的向这个，首先向这个以色列军开火。当时的这个情景呢，相当的这个危机啊。那么以色列呢，也决定用空军来轰炸埃及、叙利亚还有约旦三国的这个空军基地啊。奇妙的，当这个飞机经过这个埃及的这上空的时候呢，哎，他们的这个雷达啊，埃及的这个雷达呢完全不能够分辨，而且当以色列这个飞机飞入这个轰炸这个目标上空的时候呢，埃及的这个指挥官呢又没有上班了，哇，所以他们就轰炸就是这样子的，很容易的就把对方呢给击毁掉。所以在4天的战争中，埃及军呢死了11500人，那被掳了5500人，600辆坦克还有500门大炮被毁了，10000台车辆失去，而已经只死了300人，1000人负伤，600辆坦克损失。那这时候呢，就巴勒斯坦所有的地啊，就归陷以色列了。该神多么的恩待。最后，这是第四次的这个中东战争，那是在1973年。我不晓得你们知道这个人叫做Nasir 吗？就是在沙达特之前的那一个总统，埃及的总统。啊，这个Nasir 呢，他为了要挽回面子，他就跟苏联呢签订这个军事协议，然后呢他就从那边带来了这个苏联的这个武器啊，带来了这些飞机，那预备呢要攻打以色列。但是呢，神禁止，神让他忽然之间呢猝死，他忽然之间死于非命，就离开世界了。那他的接班人呢，就是沙达特，他呢没有学到功课，他还要说继续的要展开这个攻占，他呢就跟这个叙利亚两个国呢秘密的这个商量，他说什么时候是最好攻击他们呢？哦，他们找了一天，那是在赎罪日 ，the day of atonement 啊，在以色列人呢。The Day of Atonement 就赎罪日是很神圣的，是很严肃的。他们把一切的工作都放下了，甚至能军人他们的工作他们也放下了，所以那一天供他们是最好的。哦，的的确确，他们选的那个日子实在是很好，就是在以色列军完完全全没有意料之下呢，他们忽然之间展开这个侵略，所以呢，这个埃及呢，他的先往南部上，那么北部呢，这个叙利亚呢，他们就开他们的坦克进来，离开这个耶路撒冷大概怎么8公里的时候就要到了。但是很奇妙了，突然之间这些坦克呢不能够动，你懂为什么？因为后面的那些添油车啊来不及给他添油，所以那坦克呢 就停在那边八公里以外，离开这个耶路撒冷城。那时候是很危险的时候，那时候也是要靠近傍晚了，所以他们坦克停在那边怎么办？以色列这个空军呢，就趁着那个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就把这些坦克呢给炸毁了。那最南方的这些坦克呢，就是从埃及上来，怎么样？隔天呢，他们就来迎战这个以色列。那当他们迎战的时候呢，太阳呢是面对他们的，他们的坦克被这个太阳所照射，所以他们要射的时候呢不准，因为被这太阳影响。那以色列呢是另一个方向呢，是顺着太阳呢，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所以就一一的把他们的这个坦克呢给炸毁了。你看神的作为多么奇妙。所以因着这样子呢，那埃及呢就蒙羞的离开。那么从此后埃及没有力在征战了，内部呢也有这个矛盾重重啊，经济也陷入了深重的危机之中啊。所以我讲神呢怎么样的引导，怎么样的带领，让这个国家在复国的时候所面对的困难都一一的过去。当然神呢也特别的赐福于以色列，上帝特别的赐福给以色列。你看在这个以西结36:8-11那边怎么说呢？以色列山啊，你必放枝条，为我的名以色列借果子，使你得以耕种。我必使以色列全家的人数在你上面增多，城邑有人居住，荒场再被建造。我必使人和牲畜在你上面加增，他们必生养众多。我要使你造就有人居住，并要赐福于你比先前更多，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你知道以色列国在复国之后呢，人口啊不断的增加，开始的时候人口只不过是65万，在建国的时候，但是呢到现在呢，现在人口已经超过600多万，是大概整10倍，600多万。这个当然在以色列国，当然在其他的部分还有更多的这个以色列人。那另外呢，在复国以前呢，巴勒斯坦是一片荒凉的地方，那2000多来按照他们的这个观察，那里的这个雨水量很少，那大部分的地区呢每年呢平均的降水量呢低于7英寸，很少的7英寸，大概这么多，不多。但是很奇妙，在1948年立国之后呢，降雨量呢大为增加。神说我要让你能够耕种，让你能够耕种，而且呢他们的这个畜产呢，农产的畜产总值呢大概是8亿美元之多，但是开始的时候呢只不过是60年代只不过是6350万磅，现在是8亿之多，所以呢增加大概12倍。现在呢以色列呢是一个拥有这个核武器的这个国家，先进国家，那在科技各方面呢都比好多国家呢来的优良，来的先进，那这是很奇妙的，很奇妙的。那么按照1922年的这个新民晚报报道，在这个1901年到1990年呢，全世界啊所颁发的这个510个这个诺贝尔奖金513啊，其中有88次呢是颁给这些犹太人，这样子的一个诺贝尔奖是颁发给犹太人的，88就是等于多少%？等于17%。但是犹太人呢、占整个世界的人口只不过是1/1000罢了，1/1000的人口却能够领取17%的这个17%的这个诺贝尔奖得主啊，这是很不相称的这个比例来的，因为神赐福他们。这边说在美国的这个百万富翁中，有28%呢 是犹太人，在大学任教的教师中呢，犹太人也的比例呢占20%。世界十大哲学家中呢，有8个人呢是犹太人，这是很奇妙，神特别赐福给他们。神说他不会让这个国家从此消灭，他就一一的带领。所以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语，你跟我呢要相信神的话语，相信神是那一位爱我们的神，相信神是一位信实的神，他所讲的话都是信实的。所以我们好好的看重神的话语，神讲有就有，神说要再一次的把以色列人从各国中带回来，他一定会实现这样的事情。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当神把以色列人带回以色列地的时候呢，这也表示说世界的末期近了，因为神在圣经里面说将有一次的第三次大战，那叫做哈米基多敦大战，那是第三次的大战。那大战是在哪里呢？是在以色列地。所以以色列回国就表示说主要来的日子也近了，战争也将会再来临。圣经说当我们说平安，当我们说文化的时候，灾难就忽然的临到我们。那说弟兄姐妹们，我们是活在一个很平安很安定的一个区域，坦白说这个地方是很区域，但是你不要以为这个区域就会继续的稳定，就会稳妥了。战争随时随地会发生的，你注意一下周遭的事情的发生。所以我的说我们要预备心，我们说神啊，无论什么东西临到我们的盼望乃是在你里头，我乃是能依靠你，你是那位信实的神，你是会带领我们的。你既然带领以色列人从他们失散2000多年到他们回国，我也相信神你会带领我们，我们这些是属于你的子民，你必会引领我们的脚步，直到我们见你的面。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你要快点相信，你相信主耶稣，让主耶稣赦免了罪，接受他你做你的个人救主，他能够保守你的生命，让你能够安然的进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知道我们看这个末世主再来的这个系列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再一次的被提醒，主要叫我们不要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不要睡觉，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不要呆惰，我们不要冷淡下来，我们乃是要专的继续的等候主你的再来。主啊，等候你的再来并不表示我们什么东西都不做，主啊，乃是有一颗警惕的心，乃是不要把我们的心放在这个世界上，乃是知道说这世界将会过去，你的国度将是永远长存的，让我们的心归向你，让我们爱你，让我们做一切东西都为着你而做。哦，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爱你，更加渴慕你的再来。我们把每一位都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